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亲爱的主内家人来收听早上为您播出的线上今天。大家早上好，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诶，只听到文慧一个人的声音没关系的，待会儿呢我们还会有刘芳老师出来。那么今天特别的一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些的安排，我们呢会请来康宁老师和大家一起的分享在这个侍奉的路上。哇，康宁老师在电台比文慧还要久啊，应该20几年了吧，他怎么坚持走到现在的呢？我们会请康宁老师来分享他的侍奉心路历程。另外呢，我们今天给自己一个挑战，就是呢，我们就在今天一起来背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后书4:2，我们一次过的背这节经文，听这节经文的解释。好，现在我们先一起灵修。
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耶和华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源。谷中清泉。
诗篇37:7，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等候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思想屡次出现在诗篇和以赛亚书里，在圣经的其他地方也常常提到这件事。有的时候他与靠赖或信仰同意，如诗篇27:14所记，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又如，我要仰望你的名，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神是我的高台。有的时候，等候神需要耐心，尤其是在我们想要神成就某事，因而恳切祈求他之后。对此，我们得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这一点就是大卫也觉得不容易做，最少他也有一次这样说：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不过，神自己的应许是足以激励我们，他说，等候我的必不至羞愧。不安定的事态往往成为最难受的试炼，可是有的时候神却要我们悬在不安定的情况之中，叫我们不但要少一点依靠自己的聪明，而且还要时刻多多的信赖他。等候神也许是指特定的灵修时间而言，能在特定的时间跟神祷告和集中精神去默想神的话语，就能摒绝一切杂念，静听神的指示。这样的时间是日常灵修以外的特定时间，对于每一位教会的同工是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里有一个伟大的应许，无疑的是指这样的等候而言。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 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神总是一件健全有益的事，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线上今天》，在这里跟您共度一小时的是我文慧。今天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安排，待会儿呢，我们会有刘芳老师加入，我们还会有呢，亲爱的康宁老师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侍奉心路历程。刚才我们听到了谷中清泉。诗篇37篇的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默然倚靠，这是一个完全顺服，也是一个完全交托信靠的态度。耐心等候他，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耐心等候，为什么呢？可能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光照我们，看看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耐心等候他。文慧真的想问一问，现在在听节目的您，有没有什么事情您一直耐心等候神的成就呢？我有的， 我的家人还没有得救。在我的家族里头，文慧不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但是我是坚持到现在还信耶稣的。所以有的时候呢，看到我的家人，我的心真是焦急呀，没有办法耐心等候。可是怎么办呢？我们知道一个人能不能呢得救，完全在乎神的工作。但是人是否硬心抗拒呢？我们就要求神怜悯怜恤。所以我还在耐心等候神拯救我的家人，求主给我不灰心不气馁。那么您呢？您在等候什么事情呢？您祷告了多久呢？您是否已经放弃呢？求神帮助您不要放弃，不要气馁。请您也告诉我，您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现在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告诉我，我们彼此代祷。其实要耐心等候，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对神完全的信靠交托，我们才能够坚持坚忍。侍奉的路上也是如此。文慧信主三个月之后呢，就参与了儿童主日学教师的工作，一直到现在30多年了。当年我教的幼小班的孩子现在都当了妈妈了。但是我深深的感受就是呢，侍奉不在于岗位，而在于心态。就是我是主的仆人，所以有没有那个岗位不重要，而是我是主的仆人，在任何一个生活的环境里，我都能够服侍他，用服侍的心态来过每一天。接下来一路走来，主恩满尽这个专栏，我们就特别邀请康林老师来分享他的侍奉心路历程。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
信主、成长、侍奉、同伴、坚持，
他们的生命见证了
一路走来主恩满尽。
一路走来
主恩满尽。今天呢，欢迎我们电台的同工，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康林老师在我们当中。
你好，我来了。
康林老师啊，我们对您的印象呢，就是呢，你是很喜乐的，然后你的笑声充满了感染力啊。想问你，你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很开朗很乐天的人吗？
我觉得骨子里是的，但是呢，小的时候有很多的我觉得挫折吧，小时候的挫折，比如我的门牙没了，就不敢笑了。所以呢，从小学开始我就不太爱笑，甚至呢，我记得在中学的时候，人家要给我拍照，我都不笑的。
哦，就是因为换牙的时候。
对呀、
啊。缺牙。
康妮老师一说他门牙没有，我立刻看着他的门牙。
但我长了出来的那些恒齿呢，也不漂亮，就是有一点斑。不够白，所以呢，我也是不爱笑，就是一直以来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那些照片都是不笑的，不好看的。
是，所以呢，现在您爱笑呢，一定是经历过一些的改变啊。
对。
那么，生命中对你来讲最大的改变，应该就是信耶稣了。
是啊，这个改变了我20多年了。
什么时候信耶稣的？
我是大学应该2年级的时候，觉志的，那我3年级的时候就洗礼了，就是这样。那个时候为什么信耶稣呢？我去台湾读书嘛，然后呢，在台湾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就有一个表姐，她也是一个基督徒。然后呢，每一个周末我要找她的时候呢，就只能去教会找她。慢慢呢，对于教会就好像多了一些的熟悉，而且呢，这位表姐我知道她一直为我祷告。我觉得我信耶稣应该他对我的影响蛮大的，虽然他口上没有跟我说很多，但是因为跟他的接触，然后呢，上帝也有很多的安排。在我读书的时候呢，认识我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丈夫，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嘛。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啊，我们一起看圣经。我还没信耶稣哦，他带我看圣经查经。然后呢，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有一天如果你不信耶稣，我们就要分手了。
哇， 原来是
太直接了，对不对？
这个叫感情威胁。
对，是
啊，当然我不是因为他这样说我信耶稣的，但是呢，却给我一个思考的方向。我就想，为什么他这么执着？连感情的事他都要这样的去因为信仰要做一个决定，所以呢我就很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后来得出的答案是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身边除了我的表姐，我这位男朋友，很奇妙的，我身边的朋友跟我一起住在宿舍的好姊妹全部一个一个信耶稣。那他们呢也在我身边一直跟我谈信仰，跟我辩论，跟我讲很多，也给我很多思考的空间。后来有一次我记得呢，在香港我回到家里，我放假的时候呢，我就在晚上的时候都会祷告，因为他们说你自己祷告嘛，看看上帝跟你说什么，我就祷告。然后呢那一个晚上上帝就跟我说，是时候你应该觉知了。就是这样。
然后康宁老师也很乖啊，
那
很
乖。
然后我就想怎么觉知呢？啊，我记得我表姐跟我说过，信耶稣其实就是怎么样的。我就跟上帝说：“好啊，我信你啊，你进入我心里啊。”就这样自己祷告。
那我想你的表姐应该是很安慰啊，因为你不但信了耶稣，而且你参与了侍奉，
对，
还在良友电台这么久啊，超过20年的时间。
啊，谢谢文慧今天请我来啊，因为呢今天我知道主题是谈侍奉嘛，
是的，
对不对？其实今年呢是我侍奉快要满25周年了。
哇，
在这里是
要好好庆祝。哎，
对呀。所以呢你请我来的时候我就想啊，真好，给我一个回顾，当然不是总结了，但是呢也是可以看
看，因为前面还继续奔跑，
对呀。很感恩，这是一条可以说是感恩之路了。
那我想问您呢，您第一份侍奉是信主之后多久开始参与的？
那看你怎么看侍奉啊。如果你说在教会里面的那些唱诗班啊，或者是招待啊，那些侍奉很早就有了，信耶稣没多久就在教会侍奉。但是真正的全时间作为一个全职同工的话，就是在良友电台。
好，
那所以呢我是大二的时候信主，大学3年级的时候洗礼，毕业以后3年之后我就来侍奉了。
就是加入良友电台，
对，
成为我们的全职同工。那我们从广义上来讲，就是您刚才讲的一般的侍奉，譬如说在教会里头搬凳子啊那些的，就是侍奉。
对，
你那时候为什么就是那么快的参与教会的侍奉吗？
哦，因为教会的牧长他跟我说，如果你要认识那个教会，还有呢你要认识人呢，最好的方法就是侍奉。因为在侍奉的过程你跟很多人合作，而且呢也认识教会的运作。所以我一开始啊，他们邀请我去什么岗位，我觉得我能做的我都会去。
那其实这种类型的侍奉和后面的全职侍奉一开始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
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是用个心去做。
对，我觉得心态是一样的，但是形态不一样。
形态不一样，当然啊，你说的那种在教会的是义务的嘛，没有薪水了，而且有时间就去，没时间可能有时候没有那么责任感这么强。但是当你是一个全职的同工的时候呢，就很不一样了。
所以呢康宁老师，您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侍奉当中呢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心。没有心的话呢，可能侍奉就是对你来讲苦差事啦，又或者是心不甘情不愿，只是负责任而已。
我觉得当我回顾的时候，一开始我不愿意侍奉，我说全职，因为我毕业的时候呢，我男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不如你去教会侍奉吧，不如你去机构工作吧，那些地方比较单纯一点了。
我发现他是幕后推手。
但是那个时候呢，我马上的反应是我才不要。因为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呢，心里面总是有一些雄心壮志，
是
啊，想着自己能够怎么样开创事业啊，实现梦想啊什么的，所以我完全不屑或者是没有考虑去侍奉。但是经过3年的工作以后呢，我就发现其实我不认识自己。我以为我喜欢的啊，去做生意去赚钱，这是我喜欢的
啊，做女强人，
对。但是呢结果那一段时间是我最低沉的时候。我虽然是做生意了，不是没钱赚，但是呢我的生活我觉得不开心，甚至呢那段时间我拉着我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我们去报读一些的班呢，那个班叫做积极人生观。就知道我当时是很灰暗嘛，
是
好像自己在这个世上到底我是为什么而活呢？ 啊，这个世界好像少了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影响，总是有这种想法出现在脑海里面。
这个算不算是你信主之后第一次的迷失呢？
可以这样说，但是在信仰上我还是相信神。只不过因为我从台湾回到香港来那几年呢，我找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教会生活，得不到属灵的支持之余，在工作上呢又有很多的试探，所以呢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很不踏实，然后呢很不开心。就在这个过程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就祷告，我就求神帮我开路，我说上帝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但是如果你为我预备的我知道是适合我的，我一定会去做，我就去做了。结果呢就有一个亲戚给我发来了良友电台的招聘广告。
哇，
好奇妙，
上帝在等你
啊！然后呢我就来了，然后在那个侍奉的过程当然有很多学习，然后我也发现哎呀这里我很开心，原来我不了解自己，但是呢上帝知道，然后把我放在这里是我可以发挥的一个空间。
对啊，康宁老师就想请问你嘛，你以前有没有想过你要在广播电台里头当一个广播节目的主持人呢？这个跟做生意是截然不同的哦。
曾经有一点点这样想过了，但是没有很深入的一个或者自己希望的梦想。不过呢很奇妙的是当我在电台侍奉大概两年左右吧，我才想起我曾经对上帝做过的一个祷告和许愿。在我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我参加了一个营会叫青年宣教大会。
是。
在当时呢是唐崇荣牧师他讲道，然后呼召说谁愿意委身的就起来。其实那个时候我对委身的概念没有什么
概念，
真的没什么概念，
就是要做传道人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委身呢，那我说我也要，哦就起来了。就后来就忘记了，直到毕业。我男朋友提醒我去侍奉的时候我也忘记了，但是到我来到良友电台在一个节目里面跟卢文牧师一起对话，他谈起这个宣教大会的时候，我就叮
突然
脑海就想起来，上帝给我敲了一下就说你忘记了我记得，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年轻人你对上帝或者对主做过的一个承诺呢，他会记得而且会引导你的道路。
是进入电台侍奉一路到现在了啊。
啊，
应该是没有特别挑战了吧。
好多挑战的。我老实说啊，我不是一个很专心的人，曾经有很多年了每年我都考虑要离开。哎，真的不好意思。
哇，我们的听众马上滴冷汗了。
是什么时候呢？是我生了女儿之后。
是。
因为呢在以前的教会给我的教育呢就是说做母亲是天职，孩子要自己带，不能假手于人。所以呢生孩子以后呢我老是心里面有这种的亏欠，觉得孩子不是自己带交给保姆的话呢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不安，
很不安，很亏欠。所以呢每年呢我都会这样的挣扎。但是呢上帝就给我很多的经文了。第一他先给我一个很好的保姆来照顾我的女儿。这是卢文牧师帮我找来的。
哇
一直做到现在。
我们的卢文牧师真的是很了不起的。
对对对，他说你要带女儿嘛，我帮你找了，就不要回家。所以呢那个保姆到现在二十年都在我家里帮忙。第二呢就是我读经文的时候呢那一段时间常常出现的就是约翰福音，有一句经文就是说趁着白日必须做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另外呢也常常出现的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呢那段时间我在想我很肯定的是我来这里是上帝带我来的。那如果要走呢必须要有这位老板的
同
意，我申请了好久，他都不同意。
申请好久，
除了卢文牧师上面的，我们的大老板，真正老板也不同意。
对，就是天父不同意。我的意思是，天父他一直都没有给我这个平安和批准，所以我就一直挣扎，一直坚持，直到有一次呢，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个女儿出生了，我还是这样挣扎。因为呢到了她三岁左右呢她的性格出现一些问题。她是一个很强的女孩，但是呢
很活泼，
很活泼，很强。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呢每天我都收到投诉。
哎呀，
她的老师给我打电话来投诉她的问题。
三岁她在幼儿园。
然 然后呢，邻居给我投诉，亲戚朋友给我打电话来投诉，都说他的性格出现问题，要我好好的看着他。那我就想，那我怎么办呢？我没时间，所以我又很挣扎。然后呢，那个时间呢，我参加了教会一个退休会，我又为这个事情祷告，很苦恼。结果呢，主耶稣给我一句话，他说，哎，你是不是奉呢，我都那么爱你的。我的心里面那块石头就咚下来了，
就释放了，
就好像释放了，我感觉上，哎，他给我开绿灯了。
哎，但是我印象中好像康妮老师没有离职啊，
没有中断
啊。对啊，没有中断过啊。
然后我就打好辞职信了，做好了这个决定了。然后那一天的礼拜天，我崇拜的时候唱一首诗歌，就是星火永传。我就哭得很厉害，舍不得，心里面呢那个感动很大。但是呢，我想每个生命的阶段呢都有它的重点嘛。
是
啊，我觉得女儿那个阶段比较重要，还是要做一个取舍。那我还是决定了，所以把那个辞职信呢就带到公司来给我的主管。
是，
但是我觉得很感恩啦，因为主管也明白我的那个处境。
是，
那他说，哎呀，你要带女儿而已，不用辞职，你就半职吧。
对，有一阵子好像康林老师就是部分时间在电台。
我就部分时间，就是每一个礼拜多抽两天的时间回家去陪着孩子。那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决定，因为其实我心里也舍不得这个侍奉，
是，
那家里也有这个需要，如果能够两方面都能够配合得到，这是最好的。所以我很感恩。我自己心里面想呢，我不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但是上帝给我这个机会在这里侍奉就是恩典，所以我很珍惜这个机会。
我想问一下康林老师，您信主的时候呢，表姐对您呢有一个很大的影响，您的男朋友就是现在的丈夫也是对你很大的影响。那么这么多年，特别是当刚才您提到的小女儿的性格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您的丈夫，那一家之主，他对您的选择，或者是对您这样的一个参与侍奉在电台，那他的看法又如何？
也是很感恩，他从来都很支持。他不是支持说，哎呀，良友电台很好，你一定要去，他支持的是我的决定。他给我很大的自由度，他就让我选择。所以从来没有这方面的压力。所以我在想啊，这也是一个恩典呐、能够侍奉到现在25年，中间几乎是要断的了，但是神给我这个方法，给我这个恩典，可以继续。
所以康林老师，您提到的就是呢，侍奉之初呢，对你来讲要闯过的那一关就是自己，我觉得自我中心呢，
对
啊，自己很想去发挥自己的理想啊梦想。那么第二关呢，你要闯过的就是作为妈妈，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因为孩子是自己最爱的嘛，对不对？
对，
怎么样在孩子跟侍奉当中取得平衡？除了这两大难关呢，有没有其他的？譬如说，在一个侍奉当中，你想跟其他的同路人也有一些的分享交流，提醒一下。
我觉得呢，其实侍奉真的很有恩典的。可能有很多人马上想到的，哎，经济问题。我回顾从来没有缺过。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家里面人的照顾的问题，现在回顾的时候看看，我丈夫对我很好，对家庭很负责任。然后两个女儿也很乖巧，自己很会照顾自己。
是。
然后我跟我婆婆同住，她对我也很好，我们关系非常好。我还有一个很好的保姆。好像各方面呢很有恩典的。那我在想，其实这个比起经济，比起金钱，比起其他呢，回报更大。我觉得当你愿意去侍奉的时候呢，上帝就有那方面的恩典给你了，
全方位的预备啊。
对，但其实呢，听到康妮老师说呢，也是有困难，也是有挑战，也是有挣扎的啊。那所以你也是走过来的，但是当你走过来回过头一看啊，原来在那些你以为缺乏的时候，上帝其实也是预备了。
还有一点呢，就是刚才我说的，上帝是老板，他没有批准我不敢辞职。我心里面呢好像常常都很害怕，就是靠着侍奉我才得到他的认同。但是那一次我说， 主耶稣说你侍奉还是不侍奉我都那么爱你。
嗯，
所以这个保证呢，我觉得是很心里面到现在说起来还是很感动的。
对，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啊。康妮老师再说下去就要哭了，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解释了。啊，其实刚才听康妮老师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是想要这样的问康妮老师，你觉得耶稣爱你吗？
爱呀，好爱呀。其实他也爱你们，也爱听众朋友。所以呢，当你侍奉遭遇困难的时候，我觉得你第一个要找的是他，
是
他会帮助你的。
对，也不要用侍奉的成果或者我是不是还在这个岗位来衡量耶稣对你的爱。
对，
啊，因为耶稣对我们的爱不会因为任何事情，也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就减少。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的侍奉就是一个回应回报而已。好，非常谢谢康妮老师。那么请大家呢也纪念康妮老师今年要度过25周年。
对，
那么希望康妮老师继续往前跑，可以跑将来的25再25再25。
哇，
吓死人了吧。
谢谢康妮老师。
我们接力吧。
好，
听众朋友再来25。
你后面已经有人在接应了，就是刘芳老师
下一个25吧。
努力
努力努力。谢谢康妮老师。
谢谢各位。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走着人生路。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 良友.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 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那今天呢，我们稍微来了解一下呢这一节经文的背景吧。
嗯，是。那这个是提摩太后书哈，那应该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了。
当然。而且我们知道当时的保罗呢是被囚禁的，我们也知道当时保罗呢已经走到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啊。所以保罗呢，他即将写完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呢有一个鼓励，
嗯，
也有一个命令，
命令，
哎，他希望呢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能够注意传道的事工，
嗯，
这也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一个训示，
嗯，
一个命令。提摩太后书呢，我们这周要背的是第二节，对不对？
嗯，
但实际上呢，他在经文里头上文下理，它是属于提摩太后书的4:1-5这个段落。
哎哦，
那保罗在这个经文段落里头呢，向提摩太强调作为一个传道者应该有的态度，以及呢传道者首要的任务。
嗯，
这个应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呢？首要的任务又是什么呢？所以呢他首先给他一个嘱咐，一个命令，
嗯，
就是刚才刘芳老师您说的，哈，这个务要传道，这是一个命令。但是如果我们看回呢，这个经文的第一节，就是4:1，保罗就说了，我在神面前怎么样？
嘱咐你。
对，嘱咐，嘱咐这个词汇是有强烈的命令语气，
嗯，
哈，和务要的务要一样，都是一个命令的。而且是一个郑重的嘱咐，一个吩咐。那么究竟保罗呢嘱咐提摩太什么呢？
嗯，
这个也就是说命令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周我们要背的4:2，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好了，为什么保罗要有这样的一个命令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就要往下看了。原因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3-4，
哎，因为时刻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要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
对，这个就是呢，为什么保罗要说出4:2这样的一个命令的原因。
嗯，
好了，最后呢，4:5，保罗就再一次的勉励提摩太，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
嗯，
所以呢，这就是呢，提摩太后书4:1-5整个经文的脉络。
哎，
那4:2是保罗吩咐的重点，也是提摩太要遵行的命令。这里呢有五个命令，刘芳老师找得出来吗？
哎，第一就是务要传道，然后总要专心，
嗯，
还要忍耐，以各种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好，最后总算答对了。这一节经文里头有五道命令，就是刚才刘芳老师说的，务要传道，第二总要专心，第三要责备人，第四要警戒人，第五要劝勉人。那么这五个命令有什么含义呢？如何实践？那我们在接下来的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就会和大家呢来解释清楚的。
嗯，那么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否需要看对象的反应、时间和场合呢？
好，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呢，第一个命令很重要的，务要传道。 那这是一句命令语哈，勿要。我们昨天也特别提到了，这是一个命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看到勿要或者是这个第一节嘱咐，都是一个强烈的命令语气。所以呢保罗命令呢提摩太勿要传道。好，这个道是指福音吗？还有怎么传呢？我们就要来看看了，这个道是什么呢？
是，
的确它是福音。那我们呢其实可以呢参考呢其他的这个圣经的经文，就知道这个道呢是指福音。譬如说呢，我们可以呢参考提摩太后书的2:9。
诶，是，那就是说我为这福音受苦，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对，那如果你看那里呢，这里的道就是什么呢？
福音。
对，好了，其实这个道呢直接翻译是说话，但说什么话呢？如果我们按照提摩太后书2:9还有新约用这个词汇的用法，我们就知道呢说福音的内容。因此呢传道呢就是说了，传扬宣讲，宣讲什么道，道就是福音的内容。那保罗命令提摩太一定要传福音，而且呢这个怎么传呢？是随时准备好传福音。诶，你说在哪里看到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命令啦。
就是专心。
总要专心。无论什么
得时不得时。
对了，那说福音的内容，而且呢总要专心，无论得时不得时。首先我们来看看专心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基本上我们都明白专心，但是呢如果我们再进入这个词汇它的原文的话，或者是再更深的去看上文下理新约的用法，我们就知道了原来这个专心呢有很深的含义。这个词汇它的本来意思是站在旁边。站在旁边干啥呢？督促你啊，监视你啊。
准备好，整装待发，随时可以走啊。
对，就是站在旁边干啥呢？他不是站在那里，而是他已经准备好了。所以呢，刘芳老师，您说的对，就是做好准备的意思。我们可以呢参考新译本，他怎么翻译呢？
就是都要常做准备。
对，那因为呢，这也是一句呢命令语。那总要专心，这也是一个命令的语气。
是，
所以呢他在原文呢有圣经学者就说了，他也有什么坚持下去的意思。我们可以参考现代中文译本，他怎么翻译？
不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传。
对，都要传，就是要坚持坚持下去。所以呢我们呢就将这几个意思呢汇集起来。那保罗在这里命令提摩太总要专心，就是什么呢？你随时站在旁边
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然后呢坚持传福音。但是呢我们说好了，我已经做好准备，我也努力要坚持传福音了，可是我怎么把握这个传福音的机会呢？
是的，
对不对？
这个机会，
对。所以保罗就接着用一句话说什么？得时不得时。好了，得时不得时呢都是指一个时间状态，对不对？它都是一个时间的用词。得时是什么呢？好的时段，适合的时机，好的机会。不得时呢？
不好的时机。
对，不适合的时机，甚至是一个什么
危险期的。
对对，可能是一个危机哈。好了，那究竟保罗要提摩太就是注意在怎么样的时机里头传福音呢？他说了嘛，得时不得时。
是，
也就是说呢这两个时机啊合在一起，代表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无论是好机会不好机会，你都随时准备好传福音。
是，哇，那就是在任何的情况下哈都要传福音。
所以呢我们常常呢会焦点放在是任何情况下。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特别要提的是什么？他是总要专心。所以命令的这个语气呢，这个词汇是用在哪里呢？
专心的前面。
对哈，所以我们常常呢就忽略了得时不得时，所以我们呢就是不管任何情况我们都要传福音，但是不要忘记的，保罗在这里讲的是你要先什么？
做好准备。
对，你要先做好准备，你才能够面对得失，甚至是不得失，
然后坚持下去。
对，对了，对。所以今天呢，我们有个问题问问大家了，
需要怎样的准备才能说是准备好随时可以传福音呢？
对，需要怎么样的准备呢？好，那这个传道呢要随时准备好，而且要坚持。
嗯，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本态度。
是，
那这个心理的状况又应该怎么样呢？心理的这个装备是什么呢？
嗯，
就是要用百般的忍
耐。
忍耐
嗯，
对了，那什么是忍耐呢？我忍你哎，我现在传福音给你，你竟然是这样的啊！神啊，你怜悯他，赦免他，心里我忍你因为神也忍你啊。那除了是这样的忍耐呢，其实忍耐呢在圣经中呢有很丰富的含义的。
嗯
啊，譬如说
有耐心坚定很久的忍耐，等待一种结果的平静的心态哈。
对，你坚定的，那你不会因为呢这个现在呢对方的反应或者是环境的不顺利呢，
嗯，
你就呢失去了盼望，失去了信心，
嗯，
是一种坚定的而且很忍，
嗯，
你知道会有一个结果，
嗯，
但是你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是平静的，
嗯，
不会烦躁的，这是一种忍耐。还有呢，忍耐也有包括什么呢？
克制啊，包括承受一些的
挑衅
啊。
对，
啊，对对，
嗯，这个好像呢，别人拿一支这个棍子呢，
戳你，
对，但是不为所动，
啊，
你就是能够呢承受别人特意对你的挑衅。
嗯，
那传福音是一种属灵的征战，可能呢我们会遇见反对、讽刺，
嗯，
甚至呢逼迫，
嗯，
所以保罗勉励提摩太要用百般，
嗯，
也就是所有的全部的
忍耐
来面对各样的回应或者说对方的反应，并且呢要学习将结果交托给神，
嗯，
等候神的工作，神的时间来到。
嗯，
这是呢讲到传道应该有的心理的装备，
心态，
对，
哎，
心态。好了，我们来看第三个命令，
哎，就是要责备人。
对，好了，这里的责备是什么意思呢？
嗯，
这个责备有什么呢？
哎，
揭露
啊，纠正啊，惩戒啊。
嗯，那么林俊华这位圣经学者在他所写的《提摩太后书》注释书里头，他就指出呢，这个责备呢，包含了用证据来证明使人信服的意思。
哦，
嗯，我们可以参考呢吕正中译本，它翻译为什么？
让人知罪。
然后现代中文译本
就是督责。
对，所以呢在这里讲的就是呢，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指出人的罪，
嗯，
或者是人的错误，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说的以及该做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嘛。
是的，
所以我们才需要耶稣基督的赦免和拯救。
嗯，
好了，除了呢有这一方面的责备，另外呢在这里的责备还有个更广的含义，
当众指责犯罪的人所犯的罪和错误。
对，因为这个词汇啊，责备在提摩太前书的5:20也出现了。
嗯，
在那里保罗是怎么说的？
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
哇，原来在这里的责备呢是当众的责备，也就是呢可能在个群体当中啊，有人犯罪了啊，或者是有一些人犯罪了，
嗯，
然后呢保罗要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比较年轻，而且看提摩太前后书他是一个比较内向的，
嗯，
甚至可能有点胆怯，年轻传道，
嗯，
保罗要他当众指责这些人所犯的罪，绝不可以姑息或者是避开不讲，
嗯，
啊，包括呢一些假师父的错谬。
哎，是的，这是要公开讲的哈。
对，
嗯，
所以呢这个讲到责备容不容易做呢？
哎，不容易哈。
哎，
嗯，
那但是当别人责备你的时候
也不容易接受哈，
嗯，所以今天我们有个问题，你容易接受别人对你的纠正吗？为什么？
今天呢要来看啊，之前说好几个命令嘛，这节经文哈，
嗯，
那已经说到了第四个命令了。
对，第四个命令就是呢
警戒人。
哎，这个警戒和责备有什么不同呢？究竟什么意思呢？
嗯，是
啊，原来这个警戒呢有警告，
嗯，
劝阻的意思，
哦，
而且呢它是啊有一个动作的，用严厉的话去警戒人的罪行。
嗯
啊，不仅是责备指正，而是用严厉的话啊去警告或者是劝阻呢这个人的 罪行或者是人的这个犯错。那么警戒的目的是什么呢？有圣经学者就说了，是以严厉的警告和劝阻啊，以致犯罪者的罪行能够被及时制止。
哦，制止他的罪行。
对，所以呢，当你要制止的时候，你当然要用很严厉的话语，对不对？不可以，不行啊，这样的一个严厉的话。那林俊华呢，在他的提摩太后书呢，就指呢，警戒呢比责备呢更强烈，是带有责罚意思的一种谴责。
哎，
这个让文慧想到什么呢？教会纪律
啊，纪律，
对，教会纪律哈，所以呢，警戒呢，其实它是含有纪律，惩罚这样的一个行动在当中的。好，这是第四个命令，来到第五个命令了。
劝勉人，
劝勉什么意思呢？那警戒呢，就是用严厉的话，去斥责人，甚至惩罚人，对不对？但是呢，保罗最后还是呢，归结到什么？
劝勉，
劝勉，因为劝勉呢有一些很深的含义啊，希望能够呢这个犯罪的人呢被挽回过来。劝勉呢在原文有什么呢？
有来到身边邀请规劝啊，还有安慰鼓舞勉励啊，这样的意思。
对，这个来到身边是把你叫过来。来来来，刘芳老师，过来过来，你还在那边被我骂了以后哭啊，然后我就说过来过来过来，要安慰你，鼓励你啊，勉励你。所以呢，这个言语就不再严厉了，而是什么？
友善的。
对，那吕正中译本就将它翻译为什么呢？劝勉翻译为
鼓舞或者鼓励哈。
对，然后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为鼓励。对，好了，为什么我们需要最后劝勉或者说鼓励安慰呢？那保罗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者，面对人的罪的时候，我们需要责备，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要
警戒，严厉的指正。
对，严厉的指正。但是对罪人呢，我们却要以温柔的态度，友善的言语，加以劝勉，安慰他，鼓励他。因为我们宣扬福音，不仅仅是要斥责罪，我们更要以爱心领人归主。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觉得指出别人的错误是容易还是困难呢？那么如何能同时警戒和劝勉呢？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就有一本好书送给你。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好棒啊，小宝贝！小宝贝今年几岁？
5岁。
哇，5岁，很可爱呀、
跟奶奶一起背啊！
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听觉上都做信徒得榜样。
小林你好。小林，我知道呢你是第一次打进这个热线，而且今天早上还是你自己打电话给小贤哥哥的，是吗？
对。
哇，我告诉你啊，你是第一个呢自己打电话进来的小朋友。我们要热烈欢迎你。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
小林啊，可以告诉我们您今年几岁吗？
我今年8岁。
那现在先让你背京剧好吗？
可以。
可以啊，来。
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
好棒哦。小林啊，我看到了清远的蓝姊妹呢就说了，您是呢他们教会的，而且打了好多个星期啊，今天才打通。
哇，真的是太感恩了哈，终于接到你的电话了。
是，那小林，我想问你，你是一直都有跟着节目来背京剧是吗？
对。
嗯，哇，那我要问你啦，你为什么会一直跟着背京剧？是你自己喜欢？
我自己喜欢的。
哇，你自己喜欢，来访问一下，
为什么呢？
对
啊，
嗯，我想学习神的话语。
你要跟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哈哈，
不可叫人家在你年轻，不要在眼睛爱心信心上学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阿妹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齐多书三章二节，
不要毁谤，不要尊敬，不要和平，善助人，大情温柔。
阿们，好棒哦。
阿们，
是
哒啦哒啦哒，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
嗯，这是一首可以让你很快乐的歌。
以弗所书六章一节，做儿女的要在首先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
朱姊妹早上好。
早上好。
嗯，刘华老师、温慧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趁着开学前，
哎呀，
好棒啊、哎、我知道有小朋友、嗯、对，我知道要开学了，所以趁着开学前小朋友来背京剧好吗？
提摩太后书二章四节，
藏在心中当兵，不叫事物成诗，好像那叫他当兵的人喜悦。
太棒了，是很棒。
宝贝，那明天就要开学了，你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啊？
我大班。
啊、幼儿园大班。
好可爱哦。那你喜欢放假还是上学呢？
在家。
哦、喜欢在家啊？为什么呢？
我喜欢在楼阳。
哦，对了，
他一直在楼阳，在我身边长大的。后来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到爸爸妈妈跟前去了。
哦、所以是喜欢
那个时候，常想回来、
啊。所以喜欢跟奶奶在一起。
哇，奶奶的心都化了。
哎呀，
小宝贝，给你一个任务好吗？这个任务，什么任务啊？这个任务呢，就是呢，下回你鼓励爷爷跟你一起来背京剧，好不好？
爷爷不介绍。
没关系，爷爷既然能够读圣经给你听，那你就跟爷爷说，爷爷，我很想背京剧，下回你打电话，我跟你一起背，好不好？
爷爷，我有时候他也会说算了，不背。
那宝贝啊，主耶稣爱你，主耶稣也爱爷爷，所以你要为爷爷祷告，希望爷爷能够像你一样认识主耶稣，好不好？
嗯，等我现在很好的时候，爷爷才会认识主耶稣。
哦，哇，你真棒哈、
啊！那你要努力信得很好啊！
是是是，哇，你很棒哈、啊！小朋友就难说出这样的话。
我是耶稣好门徒，时时领受他督促，听他命令常顺服，我永属他。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是的，欢迎您参与我们星期五的热线，一起来背京剧。今天特别的安排，您还喜欢吗？喜欢康林老师的分享吗？最重要的，你有没有在他的分享当中看到他为什么能够坚持到现在，还在侍奉的岗位上呢？愿神帮助我们都能够呢活在主的恩典当中，记住我们是他的仆人，为他而活。愿神祝福您，我们下回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